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安静在主的基督跟前，查考那个的马可福音第十二章，求主你帮助你自己的仆人，讲解主你自己的话语的时间，讲得清楚，讲得明白，以及到你的儿子儿女晓得去怎么样，按着主你自己的话语而活，而且活在主你自己的里边。将来在你里面能够承受主你为我们所预备一切的福气，求主你施恩怜悯。我将以下的时间恭恭敬敬交在主你自己恩手当中，求主你帮助，求主你施恩怜悯，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Simon， 你去 connect 美恩那个，因为我看到他已经开了，你 connect 他
okay,
然后如果李志雄他打来才算啦， OK。好，谁训练那个的马可福音第十二章呢？叫这个梅恩，叫这个梅恩训练呢。 好，谢谢。我们去看那个的，有没有接到那个的？美恩呐、
啊。九万牧师现在所有的
都接
到。OK， 好，我们去看那个的《马可福音》第十二章。你在这个《马可福音》第十二章哪里的时间呢？你写下来。那个罗马书第十一章，罗马书十一章。好，我先看那个噶，马可福音第十二章，有第一节，到第十。
OK， 你大姐 ，OK， 我们开始了。
哎，好，谢谢。
有那个噶，马可福音第十二章，第一节到十二节，这里你写下来，罗马书第十一章，好，十二章第一节，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了篱笆，挖了一个架脚起，盖了一座楼，租给园物，就往外国去了。到了时候打发一个仆人到园务那里，要从园务收葡萄园的果子，这个到底这个的葡萄园是代表什么呢？葡萄园是代表每一个被神呼召当时的以色列人，他神对神的子民每一个都要去侍奉，这个葡萄园就好等于那个的以前那个伊甸园，那个伊甸园神将亚当夏娃放在哪里，要他去管理。同样现在这个的 神摘了一个个葡萄园，周围圈了篱笆，保护这个葡萄园。篱笆是保护这个葡萄园。挖了一个压脚器，是要它将这个葡萄变为葡萄酒。原来盖了一座楼，要这些侍奉他的园物有地方住，能够养自己的家庭。这个是等于什么东西呢？等于是神施恩给以色列人，祝福了他，好像以前那个的神祝福了那个约伯一样，筑起篱笆保护他的财物，以致到约伯能够好好能够侍奉他，连那个的撒旦魔鬼也看到，在那个约伯记第一章，约伯记第一章第八节，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察看我个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就回答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辜呢？他你岂不是四面圈了篱笆，护卫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他手所作的都蒙你赐福，你的家产也在，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第十节，你且伸手为他一切所有，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就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以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所以讲到那个葡萄园这个比喻，这个有一个人摘了一个葡萄园，是讲到这个的主耶稣摘了这个的葡萄园，周围圈了那个篱笆，挖了那个榨酒池，以及他收到果子的时间，将那个果子变为酒，盖了一座楼，以及他工作的时间，全家能够养生，有地方住。但是这个葡萄园不是属于他们的，是租给他们的，目的是要以色列人要结果子。所以这个葡萄园的比喻，当时是向以色列人讲，但是现在是向我们讲。我解释给你听，为什么我这样讲。好，我说这个比喻，先是向以色列人讲，是租给这些园物，这些园物是以色列，现在是租给我们 OK。 然后耶稣呢就往外国去了 OK， 回到父的家。好了，到了时候就打发一个仆人到园物那里，要从园物收那个葡萄园的果子。园屋呢事实上已经讲定预备好这一切的时间，同他讲定告诉他们是租给园屋，然后就往外国去，已经预先讲定。意思就是说收果子，以色列不能够说：“哦，我不知道神要我收果子。”不可以这样。同样基督徒也没有可能在神面前说：“我不知道神要求我们 是收果子。”这里很清楚的讲给我们听，那个的葡萄园 那个的驾酒池，那个牛全部都是原主的，是租给我们，到了时候我们要交果子。什么时候交果子啊？就是等我们死的那一天，来到父神面前，就将我们的果子交给他。所以圣经说，基督徒不能够空手来朝见神，不能够空手来朝见神。以色列一年三次来朝见神，都不能够空手，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按着神所赐给他的福分，来将果子来交给神。犹太人应该是知道这个道理，我们基督徒也应该知道这个道理。彼得在彼得前，彼得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十节是讲得很清楚。第一章第十一节，彼得后书一章十节是讲得很清楚。这样，如果我们有这八方面的追求，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忍耐、前进、爱弟兄姐妹、爱众人，有这八方面的时间，必叫你们丰丰富富得以进入我主救主耶稣永远的国里面。所以基督徒是应该知道，每个基督徒将来见主面的时间不能够空手朝见主。犹太人也是知道不能够空手朝见主。我们现在暂时活在这个地上，神给了我们很多的恩典，给了我们房子、驾酒池、葡萄园，有篱笆来保护我们。如果没有神的保护，我们每一个人都给了个魔鬼攻击了。所以连那个撒旦都知道，知道什么东西呢？是耶和华神，是四围四面穿上篱笆护卫我们和我们的家，并且我们一切所有的。如果没有神来保护我们，我们老早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如果没有神祝福我们，我们没有那么多的丰富的财物给我们看到，但是人不知道，人没有看圣经人不知道，有看圣经就明白。好像诗人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由于神穿起篱笆，穿上篱笆保护我们和我们的儿子儿女，保护他所赐的福气给我们，以致我们能够交果子，能够侍奉他。所以犹太人是应该知道这个道理，基督徒也是应该知道这个道理。我们在这个地上是要结果子，离开这个世界的时间就要交果子。第二节就是到了时候，到了时候就是收果子的时候。 OK， 就打发一个人，打发一个仆人到园屋那里，要从园屋收葡萄园的果子。园屋就拿住一个，打了他，拿住他就打了他，叫他空手回去。这个仆人是奉园主的差遣去的那里要收果子，但是这些园屋不愿意交果子。第四节，这个葡萄园的园主就觉得这个人空手来，很可能他不晓得怎么去讲，所以呢园屋不给果子。所以他再打发一个仆人到他们那里，他们就打伤他的头，并且凌辱他，也没有将果子给他。好，所以我们看到什么东西呢？讲到以色列人就是这样，神要以色列人交果子，差遣他，将先知摩西差给他，以利亚差给他，以利沙差给他，他也打一个，伤害一个，凌辱一个，不愿意交果子。基督徒也是一样， 好，第五节，有打发一个仆人去，他们就杀了他，先前是要他空手，后来是打伤他个头，没有打死他，打伤他个头，并且凌辱他，后来就杀了一个，后又打发好些仆人。这个原主满有忍耐，爱是很久忍耐，这个天父对我们很有忍耐，后又打发好些仆人去，好像主人觉得这些仆人不晓得怎么从这些园屋里边谈话，以至到被羞辱、被打伤、被杀啊。所以你看到这个园屋园主不断的差遣仆人去，都是有一个原因，是要收果子，是收果子。后来又打发好些仆人去，有被他打的，有被他们杀的，原主还有一位是他的爱子，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幕后又打发他去，幕后又打发他去的旁边，你写下来，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我念给你听。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前面呢，你在这里原主还有一位是他的爱子，幕后要打发他去，在这里旁边，你写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前面呢就在那个的第二节到那个的第二节到第五节，你就写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神记在古时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是要他照果子，就是要他生命改变，就是要他按着神的话语去做。然后第二节，就在这末世，就是马可福音十章第六节，末后就是这个末世，末后就是这个末世，就在这末世，藉着他的儿子，他晓谕我们。所以给我们看到，神以前是多次多方晓谕列祖，就是以色列，要他照果子，然后到后来就差遣他的独生儿子来晓谕我们，也要我们照果子。这个的马可福音这个葡萄园屋那个比喻是耶稣基督讲的，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晓谕我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比喻的意思。回去马可福音十二章第六节，原主还有一位是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末后就是末世的时候要打发他去，意思说他们必捐进我的儿子，不料那些原物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产业就归我们了。于是呢，就拿住他的爱子杀了他，把他吊在园外，就吊在园外那个旁边，你写下来。希伯来书第13章，第十节，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 带于圣所作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这个营外就是耶路撒冷以外，就相当于将他的儿子吊在园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外受痛苦。城外受痛苦就是将他吊在园外，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就了耶稣基督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将来的城。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称颂，常常以颂赞为祭来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好，你在这里旁边在那个的血浆把耶稣吊在营外，也写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十一节到十一节到十四节，耶稣所留下的榜样，我们要效法他。任何一个人按着神的话语，无论是同他的儿子儿女，同他的亲人传福音，都会受羞辱，都会受伤损，有些会被杀。但是我们不要灰心，我们要救了他去。OK， 先受苦难，后得荣耀。每一个传道人，当他有信心讲真理、讲神的话语的时候，他也会受到耶稣所受的羞辱、损伤、凌辱，甚至被杀。我们预先知道的时间，就计算这个代价。你问自己，应不应该这样去效法耶稣的榜样？如果不效法耶稣这个榜样，是没有果子地交给神；效法耶稣这个榜样，就有果子地交给神，但是身体自己受到损伤。所以我们每一个都要背起自己十字架来结果子，宁愿受凌辱，总比下地狱好。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明白这个的缘物那个比喻，让我们去小心怎么样去预备自己来去结果子。好，回去我们再看第九节，葡萄园的主人要怎么样来办他呢？连他的儿子爱子都杀掉了，到底这个葡萄园的主人要怎么样去办他呢？这些人就说他要来除灭那些园物，换句话说，这些人是被葡萄园的园主来除灭。很明显，这些人是不能够承受永生。我们学了什么功课，弟兄姐妹？如果一个基督徒效法这些以色列的榜样，那么凶，那么恶，全当要他交国籍，他不交。父母叫儿子儿女生命改变，儿子儿女不改变，他将来的收场就是被原主除灭。被原主除灭就是不能承受神的国，就是下地狱。所以换句话说，以前的不结果子的以色列是不能进神的国，现在不愿意结果子的基督徒也不能承受神的国。弟兄姐妹，留心听这个比喻，你自己就要留心去看，将那个希伯来书第九节从创世纪开始来看，这些没有按着神的话语去侍奉，没有按着神的话语去侍奉的人，将来的收场是什么？弟兄姐妹， 耶稣基督在这里问，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样办他吗？难道这个主人不晓得去怎样去办他吗？他问这个问题目的是要我们去思想。我同你一起来思想，弟兄姐妹，你在这个葡萄园的主人要怎样办他，这个旁边你写下来。创世纪当时有两兄弟，第四章，一个是哥哥是该隐，一个是弟弟是亚伯，两个都有侍奉，但是一个的侍奉是按照自己的心意，一个的侍奉是按照神的旨意。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第四节，亚伯也将他羊群中的头生和羊的脂油，羊群中的头生是属于神的，羊的脂油也是属于神的。这个亚伯是从亚当口中听到神的话语，明白什么的侍奉是讨神喜悦。事实上地里出产也有一些东西是神喜悦的，初熟的果子、细面，这些东西都是神喜悦的。但是该人没有按照他父亲所教训的去做，乃是按照自己的喜好去侍奉。所以圣经就说，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看中了亚伯的供物。第五节，只是耶和华看不中该人和该人的供物，该人就大大的发怒，变了面食。不但如此，后来将他的弟弟杀掉，他的收场是什么啊？被赶离开这个伊甸园。 OK， 所以圣经说，因为他杀了他的弟弟，耶和华神问他说，第四节，你做了什么事？你的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面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过你的兄弟的血，现在你必定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给你收利，你必定流离飘荡在地上，离开神给亚当、夏娃那个的伊甸园。而且亚当、夏娃犯罪时间已经离开伊甸园了，第三章。但是呢，他会离开他自己父亲那里，是越来越不好。伊甸园那个地方是最好的，被赶离开伊甸园的地方是没有那么好的，要汗流满面才能够糊口。但是现在呢，更加痛苦，现在漂流，而且在这个地受了咒诅，种的地不会为他效力，漂流，流离飘荡在地上。该人就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了，过于我所能当，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离开他父母的地方，以致不见你的面，我必定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人必杀我。耶和华就对他说，凡杀该人的必遭七报，神了他的命，目的是要他悔改悔罪。谁知了他的命，到最后他都没有悔改悔罪，他还是空手的了来朝见神。于是呢，该人就离开耶和华的面，去往伊甸的东边拿得之地。好了，我们再回去看了，我们看到第一个例子，没有按着神的话语去献礼物，没有按着神的话语去结果子，这个的该人你就写下来。圣经问，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样办他呢？你写下来。创世纪第四章就够了，不需写其他，单单写创世纪第四章，你就记得我所讲的东西了。 OK， 这个人由创世纪一开始侍奉的时间就离开神，没有按着神的话语去结果子，他的收场是流离飘荡，在地上受咒诅。所以圣经说，葡萄园的主人要来除灭这个人。当然啦，虽然讲的说园主要除灭这些园物，那个的该人虽然那么差，杀他的弟弟，神还给他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把他杀了，目的是要他余下的光阴可以悔改回转归向神，重新结果子。但是这个人不愿意悔改，不愿意回转，而且生个孩子给他哦七倍。第四章二十七节，他的儿子说，若果杀该人，就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七十个七倍。所以你看啊，该人离开他父母生的以诺，后来以诺生的以拿，以拿生的米乌雅利，米乌雅利生的马图萨利，马图萨利生的拉麦。这个拉麦是多少代啊？该人是第一代，以诺是第二代，以拿第三代，以利乌米乌雅利是第四代，那个的马图萨利是第五代，然后拉麦是第六代。第六代这个人已经是什么？给他的家人送七十个七倍。这些恶人给他机会悔改，他们都不愿意悔改，到最后的收场，神要来除灭这个该人和他的后裔拉摩。从创世纪里面的记载，第四章我们学到，不愿意按着神的旨意，按着神的话语去结果子，去侍奉神，将来他的收场就是被神除灭，被神除灭。圣经也是这样讲啊，在那个的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七节，也五章十七节，耶稣对他们说，我父作事直到如今，主耶稣也作事。然后就去到那个的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二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作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如果我们说我们是信耶稣而不作事，不去侍奉神，不去结果子，不将果子来交给神，你说你信耶稣，但是不相信马可福音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所讲的葡萄园这个比喻，你说你信耶稣但是不信这个比喻，你是不信耶稣。所以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情，因为耶稣基督往父那里去为我们祷告，给我们能力，求神怜悯我们。新约的基督徒不要无力无图，旧约的人没有按照神的话去侍奉，好像以色列人不去侍奉神，去侍奉偶像，不去拜真神，去拜偶像，一脚踏两船，又拜偶像又拜真神，没有按照神的话去做， 这些人被赶离开应许地，去到巴比伦那个地方。所以给我们看到，没有按着神的话语去做，没有按着神的话语去建国籍，这些以色列和这些基督徒到将来要被除灭。哎，我们听见这个话语，我们就悔改为主。再讲多个的圣经给你听，你在这里旁边除了写罗马书，记不记得我说 Hello Simon 关掉，在这里呢也写这个的约翰福音十五章。好了，我说在这个马可福音第十五章，除了写罗马书十一章以外，你写约翰福音十五章。约翰福音十五章。那为什么我今天讲呢？弟兄姐妹，留心听我讲啊。十五章，你不要讲十五章哪一节，整章十五章你都要看，好像罗马书十章整章你都要看。留在这里我解释给你听。约翰福音十五章，耶稣基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天父那个栽培的人就剪去，凡结果子的，天父栽培的人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所以给我们看到，不结果子的人被剪去，不结果子的人被剪去，就相等于什么啊？不愿意交果子的人，天父也要除灭他，除灭那些缘物。你在四章，就他剪去这个旁边，你写马可福音十二章第九节，剪去，剪去就是被除灭的意思啊，朋友。所以在这里旁边，他要来除灭那些不愿意交果子的缘物的旁边，你写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二节，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二节，就给我看到，原来你说你是基督徒，你不愿意去做工，你说你口里面说你是信耶稣，原来你没有信耶稣，因为按照十四章十二节约翰福音，信我的人也有作事，也有侍奉，也有这果子，并且有作比这更大的事。要作比这更大的事是什么意思啊？神对我们的要求不是单单结果子，并且要求我们要结果子更多，因为凡结果子的枝子，他会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弟兄姐妹，这个十五章第二节是很清楚的，是很清楚的，这个不是比喻啊，这个不是比喻，这耶稣基督是讲得很清楚的，剪去就是除灭他。哦，当时这些门徒听见这个道，他明白耶稣基督讲什么，所以耶稣基督就说，十五章第三节，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我讲给你们的道就是十五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所讲的话，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就是自称为信，说是信耶稣而不结果子的枝子，耶稣天父就将他剪去，将他除灭，凡结果子的天父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我从这个话语里面，我就明白神的旨意，不是单单要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要结果子，不能不结果子， 不结果子会被除灭，不单是要结果子，而且要结果子更多，要面对被天父来修理干净，修理干净。所以我们听见这个道的时间，耶稣基督就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我们听见就怕了，怕就悔改了，悔改就结果子了。我们要悔改，而且要结出果子来，也与悔改的心相称，这样我们就 能够明白到底是讲什么东西。你再看啦、十五章结束的时间，他这样讲，但我要从父那里差遣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圣灵来了就要 为耶稣基督作见证，你们也要作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初就与我同在。每一个基督徒都要作见证，要结出福音的果子，要结出福音的果子。所以他就说了，十五章十六节，约翰福音，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相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弟兄姐妹，不要自己欺空自己，也不要欺空别人。我们说我们是信耶稣，就要去侍奉，就要去作见证，就要去带人信主，而且要结许许多多的果子，否则天父会将你拣去。好、如果天父看到你结果子，他会修理干净你的生命，使到你结果子更多，使到你的祷告有能力，使到你不会空手来朝见他，使到你有能力为他作见证。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去侍奉，我依靠神的话语，我听到他的话语，我就对他有个敬畏的心，我是依靠圣灵来作见证的，依靠圣灵帮助我，圣灵帮助我明白神的道，我也希望圣灵也帮助你能够明白我今天向你所讲的道。这个道不是人的道，这个道是神的道。弟兄姐妹，清不清楚我今天讲什么东西啊？
Yes.
不要自欺欺人啊！基督徒一定要结果子，犹太没有结果子被赶离开，受到很大的管教，让我们每一个人从旧约到新约学一个功课，不愿意交果子，而且将神的仆人砍掉。如果儿子听到父母讲神的道，他恨恶自己父母，这个儿子将来会被神来除灭。所以你要救你的儿子的时间，你宁愿为你儿子受苦，来警告他，将这篇道来告诉他们，要他不要拖拖拉拉，要每个儿子儿女都要结果子。以及我们能够讲出约书亚所讲，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因为不侍奉的时候会被他除灭，而且侍奉他的时候被他洁净，被他修理干净，使自己结果子更多。我们听了这个道就已经干净了，已经怕了，好好悔改为主。明不明白我讲什么东西啊，弟兄姐妹？其他弟兄姐妹听得清不清楚啊？ OK， 好啦。以前呢，以前的以色列人呢，听见神的道就除灭这些传道人，听见神的道最后就除灭这个耶稣，现在听见神的道，基督徒也除灭这些传道人。很可怜啊，我告诉你，这些人将来的收场啊，是被除灭的。但是很可惜的，很多传道人呢、不明白正道，没有好好来警戒弟兄姐妹，以及弟兄姐妹做错了都不晓得，哎，很可怜， 很痛苦。求神帮助我们，求神给我们有智慧，看圣经的时候看得清楚，看得明白。我刚刚讲，讲到第九节，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么办呢？他要来除灭那些园物，将葡萄园捐给别人，捐给别人的旁边，你写下来。罗马书第十一章，罗马书十一章，你不要写下来哪一节，是整本圣经。只不过呢，现在我普普通通一两句说话讲给你听。十一章十一节，我且说，保罗说，他们失脚，就是讲的这些以色列，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就临到外邦人。这些人不照国籍，就将这个葡萄园给外邦人。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做外邦人，信主的外邦人，效法以色列不接国籍的榜样，我们也会被除灭了，朋友。他给我们的原因，将这个救恩给外邦人的原因，是要激动这些以色列发愤，要他悔改为主。再看呢，第二十一节，神既然不爱惜原来的自己，就是以色列，也不爱惜你，就是外邦的基督徒。神既然不爱惜原来的自己，原来的自己就是这些以色列。福音是先传给他，后给外邦人。神既然不爱惜这些不愿意交国籍的以色列，神也不爱惜那些不愿意交国籍的外邦人。明不明我讲什么东西啊？所以给我们能够明白神的真理啊，求神施恩啊，神把这些不愿意接国籍的人除灭，这些以色列，神也将来也会除灭这些不愿意接国籍的外邦人。每一个人呢，都要接国籍，原因是什么？因为这个神给我们很多恩典啊，给你葡萄园给我们，这个不是我们自己栽种的，圈起篱笆也不是我们劳苦来圈的，挖了架脚池也不是我们流汗来挖的，盖了一座楼也不是我们自己盖的，但是他的要求说他是租给你，这东西不是你的，是租给你，他看你怎么使用他给你的东西。这些恩赐，这些财物，这些时间，这些健康，一切的好处都是神给我们的，看他要看我们怎么样去接国籍，怎么样去做生意，怎么样去传福音，怎么样去做见证，为他多接国籍。求主怜悯我们，能够明白，我们如果是效法这些恶人的榜样，将来我们的收场会同他一样。我们效法这些先知，效法这些好的榜样，效法耶稣的榜样，效法保罗的榜样，将来我们得保罗所得的赏赐。求神怜悯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讲完这个道的时间，转交给别人的时候，经上写着说，匠人所赐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作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没有念过吗？他们听了这个道，不愿意悔改为转，还要将耶稣基督砍掉。但是耶稣基督死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基。换句话说，耶稣基督所讲的比喻在这里已经应验了，他的爱子已经被砍掉，但是他会再来要人来交果子，这是主所作的， 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他所讲的每一句说话已经应验了。他被砍掉，预言他被砍掉，埃及被砍掉，埃及果然被砍掉，匠人吊起他，以色列人吊起他，后来他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成为那个 foundation， 成为我们信仰的根基。而且耶稣说他要将来要再来，要收果子，他救了我们，要我们悔改，要我们回转。谢谢，他们在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弟兄姐妹，你看不看出这个比喻是对我们说啊？你在这里旁边看出是对他们说，这里旁边你写下来，生命记第五章，生命记第五章第二节到到第四节，耶和华我的神在何烈山与我们立约，这个约不是与我们祖宗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全窝的人立的。你写下来，第五章第二节到第三节。同样，今天耶稣基督在马可福音十二章所讲的比喻，不是与以色列人说的，他们已经死掉了，乃是与我们现在在这里全活的外邦人信主的基督徒说的。我讲得清不清楚啊？
Yes.
他们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我现在也看出这个比喻是对我说，是对你说，不是对犹太人说。很多传道是乱讲圣经，说哦，这是同法利赛人说，我又不是以色列，我又不是法利赛人，这个不是同我说，我应得救，我就乱来。不要自欺，也不要欺人。我看出这比喻是指着我说的，也指着你说的，同我只讲这句说话。我看出这比喻是指着我说的，讲这句话出来，我们就悔改，我们就敬畏神，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求他的话语充满我们，求他的圣灵充满我们，以致我们能够多结果子，使用神给我们的恩赐、财物、时间、生命来为主而活。但是这些人虽然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但是他们没有信心他是的当神，就想要捉拿他，只是惧怕百姓，但是他们不怕神，于是就离开他走了，但是生命没有改变。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学他，我们要按着神的话语去做，来去结果子，让每一个人不要空手来朝见神，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丰丰富富进入我主基督耶稣永远的国度里边。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承认的是听到主你向我们所讲的道，求主你给我们有智慧有聪明，能够回应主你向我们所讲的道，不要自己欺控自己，不要强解圣经免得自取灭亡，让我们听了你的道不要怕人，要怕神。主啊，这些人是惧怕百姓，但是他不惧怕耶稣基督，也不怕神。这些人不是主耶稣基督的羊，他没有认得他的声音。主啊，求你可怜我们，求主你施恩给我们，帮助你的仆人每一次开口讲解你的话语的时间都讲得清楚讲得明白，叫你的儿子儿女好好来侍奉你，预备自己来迎接主，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